因为基督徒信主之后是需要得到栽培和造就的，他需要装备自己来面对这个罪恶的世界，他需要过圣洁的生活，他需要过一个生活是讨神喜悦的生活，他需要明白既要信仰，以便他在面对着异端学说冲击的时候能够分辨是非，他也能够，他需要在信心里面坚固他自己，他需要装备自己来面对异端学说的冲击，不至于被引诱。所以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一节是第二章的引言，他这样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且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协力。从哥罗西书第一章的信息里面，我们知道保罗在写哥罗西书的时候是被囚禁在罗马的监狱，他不能够探望哥罗西的信徒以及老底家的信徒。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提到老底家人呢？就是我们常常问的，为什么哥罗西书保罗是写给哥罗西的教会，为什么连老底家的名字也放在里面？因为哥罗西和老底家是两个很靠近的城市，同是在小亚细亚的境内。所以一般人相信说保罗写这封哥罗西书的时候也是写给老底家的教会，他们把保罗的书信传到老底家的教会里面。保罗没有和哥罗西的信徒见过面，但是他对哥罗西的信徒他对哥罗西的信徒保罗是何等的爱他们，他的心是何等尽心竭力。到底尽心竭力是什么意思呢？竭力的希腊文的意思是，英文就是用一个字来表达 struggle 是挣扎。新译本圣经和新汉语圣经译本都把竭力翻译成奋斗，这个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一节里面包含了保罗对哥罗西教会的挂虑，他内心的忧虑，以及保罗不住的为哥罗西教会祷告的意思，是包含这几方面，不是单单保罗为哥罗西祷告而已，而是也关心哥罗西的教会。保罗为什么为了什么事为哥罗西的信徒奋斗呢？他所关心的到底是什么呢？所以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九节说：我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应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尽心竭力也在第一章里面出现过，这一节的前面有一节的有一节是跟这一节有关联的，就是我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就是第一章第二十八节所说的。那就是保罗所关心的是什么呢？所关心的是哥罗西的信徒与神之间的关系，他所做的是把他们引到神的面前。为这个缘故他何等的尽心竭力，要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工作，因为这是一场的属灵的征战。今天魔鬼撒旦要把人引到他自己的面前，而我们呢要和神同工，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求神，我们要求神把 这些人从撒旦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从撒旦的手中我们要夺回人，把这些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保罗在以弗所的第六章第十二节讲到的属灵的征战，这里说，因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之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保罗没有和哥罗西的信徒亲自见过面，他是借着祷告把哥罗西的信徒带到神的面前，他也过滤哥罗西的教会，哥罗西教会所面对的事情似乎也是和保罗有关系的，哥罗西教会所面对的挑战也是保罗的挑战。但愿我们能够学习保罗一样的榜样，有神国度的观念，我们不能够只看我们自己教会是在上阵的宣道会，我们主要看的是神的国度，世界各地的众教会，凡是奉主耶稣基督人民聚集的众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我们的肢体，我们要彼此的资助，我们也要关心他们的需要。我们所经历的这些教会所经历的问题，他们也是我们的问题，他们所经历的困难也是我们的困难。同样的，我们个人也是一样，我们也要注意在我们周围肢体他们所面对的挑战、面对的问题、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我们他们所遇到的各种的问题都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要关心他们，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要为自己的家人祷告，也为未信主的朋友祷告，我们也为同事祷告，我们也为我们的亲人祷告。不论是在山镇也好，不论是在远处也好，在国内也好，我们都需要关心到他们的需要，也要为他们所认识的神祷，我们为他们能够认识神而祷告，尽心竭力，就好像保罗的心一样。我们知道保罗为哥罗西的教会何等的尽心竭力，从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七节我们就很清楚保罗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教会在基督徒，教会的基督徒必须要得到装备，最终的目的就是他们得到装备后，他们能够成长和成熟。所以第七节里面他讲到了最终的目的，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都要在灵里面寻求长进，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都需要达到成熟的地步。到底基督徒怎样能够装备自己在灵里面长进和成熟呢？我们今天就是要从第二节到第七节里面我们来看这个问题，我们把它归纳成五个要字。这个五个要就是基督徒要有神的话语，基督徒要有爱心，基督徒要认识基督，基督徒要有坚固的信心，以及基督徒要有纪律。第一点我们要看的是基督徒要有神的话语。第二章第二节说，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富富，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面对着异端学说的冲击，保罗盼望哥罗西的信徒他们的心能够得到安慰。面对着生活的压力，面对着人与人之间的你争我斗，面对着自己期望达不到，面对着这个败坏的世界，我们何等需要心得到安慰。心得到安慰可以从弟兄姐妹之间的爱心互相联络而得到，也可以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安慰。这个字的原文也可以翻译成方啊勉励，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勉励。神的话语能够安慰我们。诗篇第19篇第52节说，耶和华，我纪念你从苦以来的典章，就得了安慰。所以经文中从苦以来的典章指的就是神的话语。基督教徒要有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能够安慰我们的心，神的话语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神的话语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生命中的指南。所以诗人说，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基督徒不能够没有神的话语，我们每一天都要来到神的面前读圣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先安静我们自己的心，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祈求神先洁净我们。我们先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我们要求神来除去我们心中的任何的杂念，任何的忧虑困扰，然后我们才能够有一颗安静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话语。所以诗篇19篇第18节是很好的一个祷告，在我们在读神的话语之前的一个祷告，就是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祷告是这样的，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基督徒要有神的话语，要把神的话语读进去我们的心里面，让神的话语来洁净我们，让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人整个人的生命。当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的遵守神的话语。所以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说，你们竟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我们已经领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就要遵行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能够保守我们，使我们脱离罪恶，过圣洁的生活。诗篇19篇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当然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个态度，将神的话语藏在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神。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话，我们就会有福了。今天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不晓得神的话语，今天我们的问题乃是我们晓得神的话语，可是我们做不出来。求神来帮助我们，神的话语不是停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成为知识而已，神的话语乃是要从我们的脑袋里面 把它移到我们的心，我们就能够行出来，我们就能够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至于从这个地方走到这个地方是一个短短的距离，可是是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一个 movement， 从这边一直到我们的心里面。神的话语是我们基督徒的灵粮，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必需品。就好像小孩子这样，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需要食物，他需要食物使他能够成长。如果一个婴孩餐餐都没有胃口，不能够进食的话，这个孩子就没有营养，这个孩子的成长就成了问题。各位，我们要以神的话语来装备我们自己，好让我们的信仰根基稳固，就不容易受到异端邪说的引诱。那就是保罗在第四节说，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基督徒如果忽略了神的话语，就很容易给魔鬼撒旦留地步。我们要以神的话语作为食物，就会有力量来抵挡魔鬼撒旦。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说，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十三到十五节说，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没有每天读圣经，当然你从今天开始就立定一个心志，开始安排读经的计划。我们天天读圣经，我们有一个计划，把整本的圣经在短短的两三年里面把它读完一遍。我们好好的在神的话语当中装备我们自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基督徒要有爱心。第二节说，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人在忧伤难过的时候，神的话语能够带给我们安慰。我们也可以从弟兄姐妹的爱心当中互相鼓励，得到安慰。当一个人在最低潮的时候，一句鼓励的话语可以使他站起来。一个人在忧伤的时候，神的话语能够安慰他。他面临失败的时候，一句鼓励的话能够让他往前走。一个人难过的时候，如果我们陪伴着他，他就可以得到安慰。有一个女孩子，她的邻居的好朋友离开了世界，她于是就想要到他朋友的家中。他是说，这个朋友的妈妈一定很难过，我要来安慰他。当这个女孩子从邻居的家回来后，她的爸爸就问她，你说了什么话来安慰你的朋友的妈妈呢？她说，我什么话都没有说。当我见到他的妈妈在哭的时候， 我只是抱抱他，我跟他一起哭，哭完之后我们就见到他的妈妈，心里得到安慰。各位，让我们学习操练我们的言语。我们操练我们自己所讲的话是一个安慰鼓励的话。我们操练我们自己，我们见到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拍拍他的肩膀，给他鼓励。我们要操练我们自己，当有人有需要的时候，难过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需要讲话，我们陪陪他，他就得到安慰。以弗所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并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人不能够过一个孤独的生活，每个人都要有朋友，每个人都要进入群体当中。我们都需要和弟兄姐妹们有交通团契的生活。团契是弟兄姐妹之间爱的交流，团契是神话语的勉励，团契是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建立，团契的生活是一个敬拜的生活，团契的生活是彼此的关怀，彼此的带导。团契就像一个十字架，是神的爱先临到团契的每一个成员，他们领受了神的爱，他们就将爱活了出来，他们就在爱中彼此的交接，他们就彼此的关心，彼此爱在，那就是神的命令，他要我们彼此相爱。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七到十一节说，亲爱的弟兄们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竟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团契生活的第二点，神的话语临到团契中的每一个肢体。团契的弟兄姐妹领受了神的话语之后，在团契中活出来，彰显出神的爱。团契生活不是弟兄姐妹在一起就是谈天说地，而没有神的爱在当中。团契跟社交是完全不同的。团契如果没有神的话语为中心的话，没有以神为中心的话，团契就失去了意义。这是一个缺乏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人如果都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为前提来你争我夺，为了生活，人们在生活的线上高速的奔跑。人如果看不到他人的眼泪，人看不到他人的痛苦和忧伤，人内心的伤痕，人破碎的心灵，以及没有人关怀他们，那么这是何等痛苦的事情。今天的世界何等需要耶稣基督那各个他善的爱，这个爱能医治人破碎的心灵，这个爱能安慰人的忧伤，这个爱能抹干人的眼泪。 有一首诗歌是法兰西斯，也就是第十三世纪的宣教士的一个祷告。法兰西斯啊，在教会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人物。有一天他经过的小路，经过小路的时候，他就看到明光照耀下恐怖的麻风病人就迎面而来。他见了不由得震惊，想往后退，想逃跑。可是那个时候一股的力量要他站立迎接这一位麻风病人，于是他就暗中对他自己这个行动，想要跑的行动，感到自己很羞愧。为什么我不能够去爱这位麻风病人呢？他想到他自己以前也是一个麻风病人，后来得蒙神的医治，于是他就走到这个麻风病人的面前，拥抱他，和他亲嘴。那病人从他身边走了过去了，走了后，他回头看这个麻风病人，在他所经过的路上，光灵光普照整个，从未见过有什么人从哪里经过一样。他领悟到那不是麻风病人，而是他看到了主耶稣基督。法兰西斯向麻风病人亲嘴的这个举动，显明了他是充满了信心和爱心，并且他认识自己，原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他的日常生活中显明他是那样的谦卑而感恩。后来他就写了这样的一首的祷告诗歌，我们一起来看。 装备自己的第三点是基督徒要认识基督，在认识基督的这个事上来装备自己。第二到第三节说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满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继续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基督徒要有神的话语，基督徒要有爱心，神的话语以及基督徒之间的爱，彼此的交流，我们就能够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因此我们有信心奔跑前面的路程。到底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文希腊文的字义，我把希腊文每个字的都拉下来，把它直接翻译是 For all riches of the full assurance of the understanding。 所以 NIV 圣经的翻译说 So that they may have the full riches of complete understanding。领受神的话语，以及基督徒在爱中的互相帮助、互相勉励、分享神的爱的结果是什么？使到弟兄姐妹们得到神爱的激励，从中更丰丰富富的领悟到神是信实的神，更清楚的认识到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在真道上和灵命当中，我们也能够更加的有长进。这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句话的意思。第二节的下半节和第三节是真的是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进一步的解析，而说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继续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是，所以这两节的经文是特别针对哥罗西信徒所面对的异端学说的挑战，是这个异端学说是错误的教导而写的。保罗特别的是针对这个事情写。异端学说认为说人得救在乎知道某种特殊的知识，这个特殊的知识就是只有他们当中少数人才能够明白。这些少数人到底是谁呢？就是那些曾经在教派的当中经过考验及忠于他们的教派的人，才有资格才领受这些知识。对于少数人来说，神就是奥秘，因为人看不到神，人摸不着神。但是第二节的下半节所说的奥秘不是指这方面的奥秘。奥秘这个希腊字是出现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26-27节，这个字也是出现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3-6节。哥罗西书第一章这样说，我这样说，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但愿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那么以弗所书这样说，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你们念过，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但如今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裔，同为一体，同盟应许。 从这两节我们就清楚明白保罗在讲这个奥秘的时候指的是什么，他指的是神为人类所预备的救赎恩典，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借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完成了神的救赎计划，使凡是信靠并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个人救主和生命的主的人，在基督耶稣里面和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从同为后裔，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有永生的盼望，有荣耀的盼望。这就是福音的奥秘。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隐藏着智慧和知识。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我们得到的耶稣，得到的耶稣基督，我们也被耶稣基督得着，我们就得着生命的一切。我们可以借助他，可以到永恒那里去。耶稣基督就是道路，是到永恒里面去的道路。耶稣基督是真理，我们可以认识真正的真理，在他的里面我们可以得着丰盛的生命。因为他自己讲，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也就是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主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特殊的门徒，就是西门彼得。他比其他的门徒更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他讲了这样的话，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呢？”各位，主耶稣基督有永生之道，我们如果肯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的生命完全不一样的。盼望你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得到这永恒的生命。你认识你所信的这位神有多少呢？巴不得我们也有一颗寻求认识神的心。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来认识神，我们可以从福音书所记载的耶稣基督的事迹里面来认识耶稣基督，他就是神。我们可以从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借助圣灵来认识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我们需要在认识神的这个见识上来装备我们自己。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基督徒要有坚固的信心。在信心上面我们装备我们自己。哥罗西书第4到第5节这样说：“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深知谁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就坚固，我就欢喜了。”基督徒要在神的话语当中装备自己，在基督徒的爱心中彼此的建立来装备自己，在认识神的知识上面要来装备我们自己，我们才能够有信心，有坚固的信心，我们才能够面对眼前的各样的挑战。信心是怎样来的？信心是从神的话语当中来的。所以罗马书第10章第17节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神的话语使我们信心有根有基。 一位信心，一位有信心的基督徒，他的眼目所看不到的，不是看他自己，不是看他所面对的问题，他眼目所看到的就是那全人的神。一个有信心的人，当他遇到问题、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不会在他的问题和困难当中团团转，他不会只看他的问题和困难。他看问题、困难的时候，他会沮丧，他会害怕，他会忧伤。他需要把眼目从他的问题和困难当中抬头看，他看的是这位永恒的神，这位有能力能够帮助他的神，这就是信心。一个信心坚固的基督徒，他的信仰不是受环境而改变的。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看过好多好多基督徒，在他们在受逼迫的时候，他如何的站立的稳，永不动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八节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同样的，保罗勉励腓立比的教会，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境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极心努力。最后一点，基督徒要有纪律，才能够装备他自己。第五节说：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了。循规蹈矩在英文圣经里面的翻译成 good order。这个意思是有纪律，就是又过着一个有纪律的生活。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必须要有纪律，我们要在我们的所负的责的岗位上面，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做我们应该做的，这个就是有纪律。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必须学习顺服的功课。我们在崇拜里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勉励，崇拜必须要有次序，这个是一个纪律。我们教会有章程，我们要遵守我们教会所立的章程。教会要循规蹈矩，教会必须要有次序。同样的，基督徒的生活也要有纪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你们既能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遵他而行在希腊文的翻译里面，如果是直译的话，就是说行在基督里面，行在他的里面。中文新译本的圣经啊，他所翻译的会更清楚一点，就当照样在他里面行事为人。基督徒行事为人，必须要遵照神的话语而行，就是要有属灵的操练。基督徒要天天有属灵的操练，我们才能够装备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没有属灵的操练，我们就很难成长。 我们必须要天天的读圣经，天天的祷告，我们要常常培养我们自己，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跟人做见证，传福音，引人归主。或者是我们可以操练我们自己，我们每一段时间有一个一段禁食祷告的时刻，我们在各方面我们必须操练自己，我们要过一个有敬拜神的生活，这个是我们属灵的操练。弟兄姐妹，我们要在这方面操练我们自己。我不知道你的灵修生活怎么样，如果你没有天天灵修的话，弟兄姐妹，鼓励你，鼓励你从今天开始就学习灵修。天天一早起来，本来原本你六点起来的话，五点起来一个小时灵修，灵修的话在灵修后再去做你一天要做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跟你是在怎样的情况底下相信神，你是在怎样的情况底下接纳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读过全部人每个人的见证。我不知道你是跟你和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是不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老远老远的关系。可是有一个问题我想问的是，你预备好那一天你毫无畏惧的可以站在神的面前跟神面对了吗？如果耶稣基督今天来的话，你敢不敢站在神的耶稣基督的面前面对着耶稣基督？你预备好了吗？这两天有一个很重大的新闻，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他从吉隆坡飞行，半路跟地面人员失去了联络。到昨天晚上，我今天早上没有看新闻，昨天晚上还是找不到这架飞机，给我联想到是什么？人的生命很难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离开，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没有人知道。神不让我们知道，也不得到我们的同意，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神的主权，神有主权，随时要我们回去，我们回去。人没有选择的权柄。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目的是怎么样？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预备好我们自己，跟神面对面。那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敢不敢面对神？我们是不是在一站在他面前，我们感到羞愧啊？我们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我们没有预备好。你有把握吗？当你那一天的时候，你站在天国的门口，天主问你说：“你是谁？敢闯进去天国？”你有把握说：“这个是我的家吗？”你凭着什么讲这句话？让我们能够抓住神的应许，我们很有把握说：“我就是这个家里面的成员之一。”为什么不可以进入天国呢？如果我们预备好的时候，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我们都不怕。对我们来讲不怕，因为这个是我们所期望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这么多的罪恶，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要受到肉体受到心灵的挣扎的痛苦， 那一天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带我们到一个地方去，这个是一个美好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启示录里面描述的多么漂亮。巴不得我们能够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我们有弟兄姐妹之间彼此交流的那个爱，是神从神而来的爱，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建立。我们更清楚我们自己，我们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们更认识神，我们在信仰方面、信心方面，我们更能够坚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一个纪律的生活，我们在属灵的事上，我们操练我们自己。但愿我们能够预备好、装备我们自己，来在神的面前能够向神交账。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多少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虽然相信了耶稣基督，可是我们没有好好的装备我们自己，我们没有渴慕主你的话语的心，我们没有在团契里面，我们做的是一个冷冷淡淡的基督徒。求主你来赦免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好好的来读你的话语，我们参与团契你的生活，我们也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更认识到你，我们也在信心上面我们坚固我们自己，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我们过一个有纪律的生活，好让我们能够操练，能够在信心方面我们能够被坚定起来。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祝福他们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生活都是讨主你所喜悦的。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